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平安，大家好，我是小人物大故事栏目的主持人，我叫贤子，很高兴又见到了大家。在约翰福音中，我常常读到，一个夜晚，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位名叫尼哥底母的人想知道主耶稣是谁，可主耶稣却在和他谈重生的话题。重生不仅是艺术作品的最高级的、最极致的内涵，也是艺术上最高级的表现手法，更是每一位艺术家在创作上毕生的最高追求。而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重生。今天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栏目邀请的就是一位从小追光的男孩，也是一位致力于探索重生之道的著名导演易硕弟兄。在请出易导之前，我们要先有请王兰师母为我们做今天开始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聚集带领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一起在线上来聆听易硕导演的分享。主啊，你是创造的主，也是拯救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你尊贵的形象所创造的，但是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我们都迷失在黑暗当中，亏缺了你的荣耀。谢谢天父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叫凡相信接受你的就能够罪得赦免，能够出黑暗入光明，拥有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为易硕导演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拣选他成为你宝贵的儿女，也赐给他许多的恩赐，让他无论是在艺术方面还是信仰方面都大大的被你使用。求主祝福今晚的聚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的人有一个谦卑敞开的心，能够从易硕导演的分享当中得到许多的帮助和造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谢谢，谢谢王兰师母，谢谢您。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在栏目的开始呢，首先容我用我的方式来介绍今天的嘉宾，我们的易硕导演。易硕弟兄，著名的导演，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北京门徒神学院道学硕士，出演多部电视剧、电影，导演多部戏剧、电视剧、大型旅游演绎。他做传道人12年，电影戏剧教师16年，旅游演艺导演11年，曾出演《人子》《警察世家》《派出所故事》《郑成功风云》等等多部电影电视剧。哎，有一部这样的电影，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印象哈，名字叫《让子弹飞》。那其中呢，有两位演员，一位叫姜武，一位叫胡军。你要知道，在《让子弹飞》中，姜武和胡军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们易导来配音的，易导当时为他们配的是川话版啊，非常的有趣，非常的生动幽默。2011年呢，易硕导演与王朝歌、樊月任总导演，张艺谋任艺术顾问的印象团队合作，担任《印象舞龙》《印象大红袍》《又见平遥》《又见五台山》《又见敦煌》等多部戏剧部的导演。涉入创作大型旅游实景演出的行业，总编剧总导演了上海的外滩寻梦、内蒙的契丹王朝、重庆在役王家驼、西安的在役1937、探秘百乐门等等大型旅游演艺作品。2000年受洗后，易硕导演对圣经以及基督教神学深入研究， 并以信仰视角书写中国故事。在我刚才的介绍里面，我们眼前出现了祖国很多大好的山河，是吗？易硕导演也曾经走遍了我们中国的名川很多的风景区，来呈现了他多部的艺术作品。记得有一年在西安的时候，我很荣幸就遇到了易硕导演，当时他就在我们西安呈现了一部大型的旅游作品，名字叫在意1937。而我当时真的很有幸能够在现场看到易硕导演在现场指导的那个投入敬业的状态。接下来我邀请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们和我一起再次走进易导在西安指导的在意1937的排练现场。
他们代表永恒，也代表爱情的洪荒。
我们今天的同工们能够为我们真实的带来这样的一些大型剧目背后真实的排练的现场，我们也真的是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能来介绍我们这位主内非常优秀的导演。那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他的艺术生平，可是您要知道我们的艺术导演在主内也结出了很多丰盛的果实，所以接下来我为您介绍一下艺术导演主内的经历好吗？艺术导演呢是1998年开始墓道，2000年在北京冈瓦式教堂受洗，一年以后随即转入家庭教会，2005年全职进入北京伊甸神学院研修圣经英语专业，2006年全职进入北京门徒神学院系统神学专业，2009年道学硕士毕业，2004年到2016年呢，艺术导演在北京城市复兴教会担任传道人。从世界到生命的角度，我们真的觉得艺术导演不仅专业，而且他的生命在主内闪光，能够把这么多有信仰的思考带入到他的艺术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隆重的有请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艺术导演。艺导你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弟兄姊妹好，哈哈，感谢上帝我们在这儿一起相聚。我觉得你刚才介绍了很多，大家不要被这个表面现象所欺骗了。其实我的简历呢还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初中结业，卖了一年的中巴票，混社会进了监狱，开了三年的出租车，混了几年的夜总会，读了四年电影学院，后来看起来走上了正轨，拍了五年戏，读了四年神学，做了12年的传道，然后做了16年的戏剧电影的教师，后来做了11年的旅游演艺导演，目前是待业。
听完您的介绍，我觉得这简直就是戏剧人生啊。
其实我觉得啊，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很戏剧性的一面，只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戏剧的眼光去发现它。
那我们从您什么时候开始聊起呢？
聊之前咱们先说一下为什么要聊。丽霞姊妹邀请我说能不能给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聊会儿。因为平时我们在大陆忙于工作，也没有上到小人物大故事的这个栏目嘛，以前没听过，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我考虑了很久，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聊。但是呢后来我想到啊，这个栏目主要是在美国是吧，
在海外。对
啊，在海外哈，就是在好多地方嘛。所以后来我想到一个点，就是说是不是海外好多弟兄姊妹对我们国内的弟兄姊妹到底是怎样一个工作情况、信仰生活情况，比如说我们的童年、我们的少年时期是怎么来走向神的。
对，
这个是不是有一种文化性的交流，就以这个为目的吧，不以我身边的国内的朋友的倾听者为目的，而是以文化交流的这个渠道为目的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基本上分成两个上下篇章，第一个是简单聊一下我以前是怎么走向信仰，以及我认为我的人生当中的一些戏剧性，也供弟兄姊妹自己呢去发掘你们人生当中的戏剧性，就是我们的以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艺术作品，现在我们从事的演绎怎么样把中国的叙事跟我们主跟神学一些深度的思考联系起来，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中国的艺术家他是怎么样在作品当中去呈现他自己的信仰。
那看来今天是既有生命的蜕变，又有我们的文学、神学、美学的交流，太棒了，我们洗耳恭听。一导，
我开始呢想从我小的时候开始吧，就从一个小事儿开始啊。我想从一个偷看女人上厕所了的这么一个小孩讲起。
太戏剧了。
我先擦一擦汗。
别紧张，别紧张，谢谢您这么敞开。
1982年左右吧，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一栋拐弯的苏联修的大楼里边，非常漆黑，一个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7、8岁的小孩站在黑漆漆的门口，徘徊着要不要进去。时间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小孩呢是晚上10点半还站在黑漆漆的门口不敢上去，那是他的家，他的家就在4楼，但是他要回到他的家呢是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完全没有灯光的隧道，那个隧道是他人生当中最恐怖的记忆，那个隧道可能长有30米，因为它是一个拐弯大楼，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以前他才从这栋大楼下，那晚上他是避免下楼的，因为太恐怖了。但是那一天呢，他不知道老师给他布置的作业是什么，忘了抄的作业留在学校去了，他必须呢去问他的同学，他慈爱的父亲呢在家里就是说，你小心啊，晚上出去问了以后你就赶紧回来好不好。哎，这好，那个时候嘛，那同学就在楼下另外一栋楼很近，那下去问完了以后，当他回来的时候9点半下去，可能玩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10点钟，他站在那栋大楼前面已经没有勇气再上楼了啊！他就看见人呐，有时候往里钻，有时候出来，漆黑的这个洞，然后他徘徊了半个小时还是不敢进去，最后呢没办法呀，那要回家呀，鼓起勇气进去了，进去了以后完全伸手不见五指，他知道要在这个隧道里面度过30米的艰难，他努力往前走的时候，努力盯着眼前方看的时候，就看见最远处啊有一丝光亮，非常黑暗，实际上那个光亮是它的另一边是一个文具店，一个门脸里边是文具店的一个宿舍，一个巷道，他就靠着这个门缝破了透出来的一丁点灯光摸索着一直向前走走走走，他觉得走了一辈子最后终于来到了那个灯光那儿了，他感谢那个灯光啊，这个灯光成为他走一路的
一个
力量啊，
对，
引领啊，他实际上上2层楼就可以回家了。这个时候他由于感谢那丝灯光，于是就朝那丝灯光看过去，那丝灯光不是门缝吗，那边不是一个文具店的后面的宿舍吗，他就恰好就看见一个女人呢从那个门缝就这么走过来，他出于好奇走过来干啥呢，迷迷瞪瞪的那个女的，结果很奇特的一幕发生了，那女的就冲着这门，比如这是门缝啊，这个小男孩，这女的就冲着这门直接脱下了裤子，蹲下撒了一泡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厕所，那尿液呢就从下面那个门缝钻过来，小男孩不是蹲着吗，猫着腰吗，就从这个小男孩的2只脚中间唰穿过去，小男孩轻轻的把脚抬开，不要踩到那个尿液，吓得心里面砰砰，那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从那一刻小男孩迷瞪了，那一刻他不知道干什么，反正就愣在那儿。那个女的现在想起来可能有40-50岁吧，就起来然后穿上裤子人走了，那小男孩全身燥热就不知道干啥，待在那儿，他感觉到一切的恐惧没有了，好像心里有一个什么眼睛明亮了。后来他就想回家嘛，结果他往上走的时候，一个力量在他心中又把他牵回来，再去看看那个门缝，就说我能不能再看一次，他就在这个门缝里看了，那当然没有嘛，然后他又准备回家，这个时候又有个力量阻碍他回家，就觉得你现在啊可能是犯了什么事儿，你不配回家。后来这个小男孩就在黑暗里面打转，他转了20多分钟，他原来是恨不得几十秒就跑过这个隧道的，但是他居然在黑暗里穿行了20多分钟，徘徊来徘徊去，最后回家了。敲门的时候父亲开门仍然是慈爱的眼神，但是他突然发现有一件事变了，他不再敢看父亲慈爱的眼神。父亲问，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1个小时了，他说没事，我玩了会儿，然后进去以后就猛着头就睡了。从那以后呢，他心里开始产生了一种变化，他逐渐呢不是特别怕黑色的巷子，因为他有一个至理名言的出现了在心里边，这个是他多年以后才总结出来的，但是其实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在心里已经成型了这个念头。他一直在寻找一种不惧怕黑暗的方法，现在他认为他找到了，就是若想不惧怕黑暗，你必先进入黑暗。因为他发现当我们整个人沉浸在黑暗里面，成为黑暗的一部分的时候，你不再怕黑暗。每次他下去的时候还会害怕，但是每次害怕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这件事，他就觉得他是属于黑暗里面的人，他跟父亲所在的家里面日光灯很亮的那个灯光啊 是两个世界的人。
其实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的话，那个时候他是无力挣扎的，也没有办法去洗清他心里的这份罪恶感。那我想知道，这样的一份难以摆脱的黑暗会对你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影响是很巨大的。到了初中，我们那初中吧，反正80年代见谁不顺眼就会打架，初中的门口啊就会站着很多抢钱的，他也很害怕。但是从此以后他知道了一种不害怕的方法，于是他就开始偷别人东西，专门偷什么的，偷那个军套衫和蓝色的，就两种颜色的套衫嘛，80年代的毛衣，偷了拿去卖，偷多了就自己穿上，然后买上太子裤，就是那个帕儿有十字交叉的，买上布鞋，买上鸭舌帽，买上这么长的牛角刀，满池牛角刀放在大腿里面做个绑带绑上。他认为他是黑暗里面的一员，同时也学着很多孩子呢去做火药枪、铜管啊、钢管啊。我们家的衣架莫名其妙就少了很多，不锈钢管做成了衣架，给我锯来做火药枪，
很有创造力的。
哎，我有创造力，坏的创造力。我们逐渐的发现，我们融入其中的时候，我们不再害怕。别人看着你融入的时候，好像别人也就接受你。越滑越远，越滑越远，直到初中结业，总算有一次机会，犯了一个案件，把这个小男孩、少年呢，就投入了监狱里头。
哇，那就更黑暗了。
那就更黑暗了。但是我呢还好嘛，那当时是英雄救美，就是我在一个舞厅，当时没有夜总会，叫舞厅。我们混社会的不是老在舞厅里面玩吗？我碰上了一个我4岁6岁的时候玩得很好的女孩，她长大了。哎呀，我很高兴遇见她。正在这个时候，她被很多很多人打，然后我一个人冲上去跟很多很多人打，结果呢，我就失败了嘛，失败了，被打了一顿，然后出来了以后，在台球室叫了很多很多的人，拿上长枪短剑，那就冲过去打。当然这个时候公安局的就来了嘛，就派出所、联防什么的。然后我们为了报这个仇，就做很多火药枪，准备去枪战。到后来就是洗劫了那个台球室，偷了别人的理光相机、阿诗玛烟半条啊，有几十块钱，后来就被送到了监狱里面。当然还没有构成一个最大的案件，后来经过某种张毅决定把这个未满18岁的小孩放了，就被放出来。
感谢主，有了这样的一些经历，我觉得人可能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继续沉沦下去。但是好像您后来还担负起了家里的生计，去开出租车。
开出租车卖中巴票，因为我们家当时是下海嘛，就是自己买小轿车嘛，就去开车啊这些。当时我开出租车的时候，等于说就管束住了我嘛。我就不至于说滑得更远嘛，因为你要工作嘛，家里给我的安排呢也是非常的好。但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哪儿。我最害怕的就是出租车上没有客的时候，问题不是我赚不了钱，而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客人，我就不知道我要去哪儿。这个方向是哪我不知道，我来到一个三岔路口，左边它可能很少的人，没有什么人流量，没有什么客人，但是呢车也少啊，右边它是一个繁华的街道，但他竞争的车也多，我就不知道我该往哪边选，选择恐惧症，就随便选一个，然后还把后面忘了。直到有一个人上来啊，打的啊，上来以后用非常坚定的口气告诉我：“去解放碑，去解放碑。”我就知道，那我未来20分钟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感满足，而不是挣到的钱满足。哦，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等那个人下去了以后，我又像一个游魂一样游荡在街道上，非常糟糕那个体验。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一到晚上，我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比如北碚。回来的时候，重庆是没有路灯的，当时80年代，出租车的远光灯和近光灯就只能照到这条路，路就在我的眼前飞速的往后，一直走，一直走，仿佛这个路啊没有尽头。我不知道我的终点在哪里，只知道一直不停的开，开到了晚上，回了家，第二天早上还是这个路，一直飞奔。我不知道人生这条路在哪里。
其实是从黑暗期进入到了一个迷茫期，一生都在寻求方向、目标、选择，可是不知道在哪里。但是上帝的手却很恩待你，您的人生简直就是颠覆性的人生。我真的很感兴趣，就这样一个迷茫的青少年开着出租车在人生道路上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时候，您是怎么进到北京电影学院的？
就突然看见了这个报纸上面的一个豆腐块文章嘛，就说北京电影学院要到重庆来招生嘛。我天天都看那个破报纸，重庆电视报，那个破报纸就好像8岁时那个小男孩面对黑暗中那一扇破门，中缝透出的那个广告就好像是门缝里面透出的那个亮光。我就看见，怎么有什么叫北京什么学院，什么电影学院，他招生。我开着我的出租车就去考试去了。当然我考了2年啊，94年考了一次，专业都很好，个人太虚张声势，太骄傲，就没行。第二年又到了新疆去演出啊、夜总会啊，一直跑， 考夜场，95年我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通知书发下来给我的时候，因为我没读过高中啊，拼命的复习啊，高中课本不知道长啥样，买了3年的高中课本一大摞，反正一阵猛看，就看了2个半月。自学能力呢，在一个亮光向你昭示的时候，人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2个半月我就超出了分数线，40多分考进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这个时候整个人都扬眉吐气了，终于走上正道了。
哎呀，不行，没有扬眉吐气，到北京电影学院就是当头一棒啊，我就挺着我的小胸肌，拿着我的大箱子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师哥就碰上了，你是新来的？哎，我是新来的，你哪个系的呀？我就很高兴嘛，因为表演系很了不起嘛，对不对？
对啊，
你说哦，表演系的，转身就走了。我说什么意思啊，这么轻蔑我？后来才发现电影学院不是特别看得上表演系，他们老看得上导演系的，还有摄影系的，还有编剧系的，说表演系的没有文化，就受刺激了。受完刺激以后，表演系你要排片段嘛，我就拼命的学习，我没有读过高中，我整个人感觉到很卑微啊，努力的学习，跟那些高中上来的就反而状态不一样了。师范也在读书，文盲没读过书，明白吗？拼命的读，比如说要排雷雨的片段，对吧？周朴园跟樊姨的一段，别人可能就是背这个词儿就行了，甚至他只背自己的词儿，对手都不背。那我呢，不仅要背对手的词儿，因为我知道我的词儿动机是来源于对手的词儿，而且呢，我要看全剧，我演任何一个片段一定要看全剧。你不看全剧，你光看个内容介绍，知道点大概故事那不行。看完全剧，如果有时间，我还要看这个作者所写的一切的戏。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拍雷雨的片段，我必须要看曹禺先生写的《日出原野北京人》，我要去全部把它读了。我要拍尤娇妮儿的《悲悼》那个片段，我就必须要看尤娇妮儿的《天边外》《精油》以及他的很多很多的戏，然后看美国1850几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因为他是写1850、1862年的这么一个事儿。我就慢慢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就发现了学表演的功夫啊，它不在表演里边，它在导演里。那你要明白导演，哎，你就知道你怎么导这个戏，那所以你演这个戏你就很容易嘛，是吧？
嗯，
所以我就到导演系在听课，在读他双学位的课程，他夜大的有一个课程，坚持的一直读，跟着周传基教授啊，他懂七国外语，当时是整个中国唯一在好莱坞中心弗朗西斯科布拉开的一个电影学院教导演课的，我也投在他的门下，拼命学导演。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导演系的所有的那些学导演的人啊，他们一点都不崇拜导演。他们认为导演的能力不在导演系，在师范。哎，我就在什么呢？他们说在编剧系，他们就拼命学编剧。你看姜文写《让子弹飞》都是他自己写剧本嘛，那好的导演都是他自己写剧本。哎，我想想也是，你要搞明白导演，你就得懂编剧，对吧？然后我又投到编剧系，不断的听课，投在韩晓蕾老师的名下。韩晓蕾老师已经过世了，现在非常优秀的一个编剧教授。后来我就接触编剧系的很多人，我拼命跟他们一起，哎呀，买各种书，参加各种书会，然后我就发现学编剧的呀，他们觉得编剧的这个能力住在室外，不在学编剧，在哪儿？他们学文学。哎，我就奇怪了。然后我在他们影响下就读很多文学作品啊。当时我是研究川端康成、卡夫卡呀、萨特、加缪啊，他的一些作品，《苍鹰》啊，这些有好多他们的一些作品，托尔斯泰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啊、沈从文啊，就是很多大量去阅读那个哦文学作品。后来就跑到人大、北大、清华去听课嘛，结识很多的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那个气氛还行。接触到好多学生啊，他们就发现学文学能力啊不在学文学，在室外。我说你们又在什么？他们说在哲学，文学家不崇拜文学家，崇拜哲学家。哎，我就又奇怪了。然后我就当时就开始读哲学，当时读的比较多的是古希腊哲学，和后来因为读萨特嘛，萨特加缪，然后就知道他们的精神来源是索伦克尔凯郭尔啊，就读克尔凯郭尔、霍斯霍比啊、归因者手记啊，很多哲学著作，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买那么厚的哲学书，他们的残篇古希腊就全看，康德啊这些就全部研究，康德研究还比较多。哎，我哲学学了很多，我就结了一些哲学的朋友，就发现学哲学他不在哲学里面，他在室外，他在室外，
就在室外。
哎，我说你们又怎么回事？
到底在哪里？
他们说在宗教，我就开始接触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我都看。伊斯兰教他又不让我进去，对吧？他们 wash， 他把我赶出来，就是这个声音 wash， 他把我赶出来，我也想进去。我说他拒绝我，我没办法，我就只能是去读佛教的很多书，《禅宗登陆试点》呐、啊，正信的佛教，就很多很多勾画着学习。
您还拜访了一位高僧是吗？
现在想起来，就是我们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佛学院毕业的人，五台山佛学院，他们学了很多年正式的，他们刚毕业。来到了北京的广济寺，因为我们是学子吧，不是那种去拜求个什么愿，就我们两个人跑到别人宿舍里
寻道去了啊，去寻道了。
真是的，真正的寻道。
寻道没有，
佛教没有能够满足我，他解释不了我的问题。我们深入的聊了两天两夜，每次都聊到是4点钟才骑自行车从广济寺回到电影学院。大概总结一下，就是两个回合，谈了很多啊，两个回合是比较关键的，也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问哈，师父，世界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寻求终极真理的人，世界从何而来？他说世界是来源于因果，你看看因果是一种关系，因果关系，就像你跟我是朋友关系或者说师徒关系，咱不管，要先有你和先有我这个人，你才能够说我
成立。
为什么在这儿啊？为什么在这儿聊天？我是说你跟我是从哪儿来，这个世界从哪儿来，不是问的世界为何如此，为何像浮萍一样在这儿，你说是因果所以我们在这儿了，不是，世界从哪儿来。哦，他说施主，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你看世界是由一粒微尘而来。我觉得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讲微尘里面就有3000千千世界，大千千千世界之外还有3000千千千世界，这个微尘里的千千世界，我不就是问微尘从何而来吗？他说你看这一粒微尘它是由因果而来。哎，我说你看你不能循环论证嘛，它的架子啊就散掉了，你知道吗？你说啊，我们佛教对于来源的这个问题没有解释。我说你没有解释你的这个因果报应是谁发出的？他说他就是像一个机械一样，就是这个道，它就是这个里面发出的嘛。或者比如说我当时用 BB 机，我说你看这个 BB 机，我不知道它怎么用，我是一个生命体，我真的我里面有很多欲望，我很多黑暗，我又怕黑暗，我又想进入，我又知道里面有良知，我痛苦啊。我说一个年轻人的终极追问，你要告诉我这个BB 机到底怎么用？我就问这个 BB 机有没有制造厂商，怎么用？你去问厂商嘛，你买来
厂商在哪里
书嘛？我就问这个 BB 机怎么制造的嘛，有没有说明书嘛？你说你是宗教人士，你就把说明书拿给我。他说我不知道谁制造的，我没有制造。我说那你姓啥嘛？他说姓释迦牟尼。我说释迦牟尼们怎么都读过嘛，对不对？20岁以前没见过一片枯叶啊，20岁的时候参加一个事件，到了生老病死4样东西，对吧？然后他郁闷了，他怎么会看到生老病死这种情况哪来的？他跟我一样嘛。然后回来呢，在皇宫里面他思考了7年，最后呢不行了，他骑着白马越墙而出，在外面修行，然后菩提树下40天悟道成佛之后呢，在东南亚讲他的学说，对吧？这个我们读过点佛教应该知道嘛。那我就是问你为什么要信释迦牟尼？他说他知道了，对不对？他说他觉悟了。释迦牟尼是哪来的？你说是前世佛，你怎么证明是前世佛？你释迦牟尼就是一 BB 机，这个 BB 机他自己说收到了信号，那么我们这些 BB 机没有收到信号，你这个 BB 机不告诉我们制造厂商在哪儿，就像我们传递我收到的是什么信号，那我说我现在收到信号你相信吗？他说我怎么相信你呢？我说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实际上跟你讲，这个世界是7道轮回，除了什么神道、人道、阿修罗道、什么地狱道、鬼道，还有一道叫艺术道，你相不相信？我随便讲嘛，都是肯定不相信你们。我不相信我的理由是什么嘛？这个理由是我是个年轻人，我没有住过学说，对吧？这些我死了以后都可以完成嘛。但是你为什么就说我说的是真理？你佛教不是很多门派其实就是这样。我说个不敬的话，释迦牟尼所有的学说就是对生老病死4种事情的回答。原来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有了一套学说，他回答生老病死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就一句话，我说了你别生气，我们纯讨论学术。他说行，你说吧。我说说俗了是不是？生老病死的这些人他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上辈子没干好事。
那您这样跟那位高僧去谈的时候，估计那位高僧也就崩溃了。
崩溃了，他说大概是这个意思，但你不能这么说。我说我怎么说那个是一个艺术的方法，我也可以很礼貌的说，你告诉我是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再也不回答我了，
再也不回答你了。圣经里有句话说，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必开门。那个时候其实您就一直在探寻真道，到底谁是光，谁是生命，谁是爱，根源在哪里，创造主在哪里。太棒了，后期好像您在电影学院就已经开始全职服侍了。那我想把它留到下半集我们来聊，因为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想接下来跟您聊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您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创作大量的艺术作品，您是怎样能够把神学思维、神学思考放入到您的作品中？也就是说您这么多年的信仰生活能为您的艺术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前面有一些演变我们下次再聊，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说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跟院长就聊过，我今后会在教会里面传道服事，但是呢我可能有另外一些我不清楚的使命吧，就是说大点说难听点，也就是你学了个艺术你就放不下了，就是这个意思，当时就称作是什么使命。那么护照，我就跟他们说我可能还有一点护照，其实现在就讲 想你不就是学了个艺术，你还想干点事儿？后来读完神学以后，当然我也在教会讲道，讲了12年，星期天也是要讲好多的聚会点。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中国的叙事艺术是很有问题的。中国的很多艺术啊，不是指绘画啊，叙事艺术就是它通过舞台、通过电影、通过小说故事、通过叙事的方式来呈现的艺术。在书写事件的时候，我们教的是要书写出人物的个性，对吧？简爱你看，哎呦，也是呈现了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物，罗切斯特和简爱，对不对？红与黑也是很有个性的，于连安娜卡列琳娜很有个性的安娜卡列琳。所有中国教育叙事就是你要写出的是这个人物的个性。但是后来我在写做的这个过程中啊，我发现这个教育是错误的。
哦，不是写人，那写什么呢？
他们集中在我们是要写人，不是要写事，这个已经不错了啊。我们看比如说芙蓉镇，对吧？刘晓庆和姜文演的，他们写了在这个大时代当中的人，由此呢我们看到了后面文革这个事件，对吧？这个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写人不是写事，这个我认同。但是写人的目标是什么？是写出他们丰富的个性，他们典型化，他们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的个性以及事件，典型事件与典型人物等等。我们接受的这个教育我认为是错误，因为我在具体写的时候，我发现我写出了每一个人的个性之外，我始终感觉到我的作品毫无意义，没有意义。你写它干啥？你所有的人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背后的灵魂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在受到一个诅咒，都在承受着一种命运。他们这种不同的个性后面就是有共同性，然后我们把它归为时代。但是这个时代与时代之中有很多的不同，所有的时代当中我们明显的看到了有共性。我们不去写这样的共性，不去找这样的问题，我们迷失在所谓的大时代背景当中，我们就不再往后推了。我们迷失在每一个个性里面，我们就不再往深里写了。我认为人的最终决定人物命运的不是人物个性，
那是
你问我，我现在都没总结出来。我知道答案，我没有很好的从学术上，大概就是说是拣选，说到底是上帝的拣选。上帝不拣选，你靠着你的个性在大时代沉浮当中去拼搏，仿佛有了一个不同的人生，那个是一样的人生。再退远一点，我们搞印象系列啊，我很有幸跟王超哥导演、张艺谋导演，我们做印象系列。印象系列跟那个印象派绘画是一样的，我们做的作品是往后退，退到天空中看这个城市的印象。但是如果你在退到天空中看人物的命运，看我们的时代的话，你发现是一样的。人与人开始出现的生命的完全的不同，我们在地上看起来我们叫重生，对吧？我们宗教或者信仰里面叫重生，但是从更远的一个距离当中，它是拣选。上帝拣选了你以后，他在你的意志当中就植根了去改变的动机和动力。换句话说，就叫圣灵与你同在，读点都明白的话，对吧？在你被拣选之前，但是一个人被拣选，我们讲也可能是从小时候就开始的，我们先不具体的讨论这个。一个没有被拣选的人，他的整个的意志是没有办法从善，他表面上看起来是在从善，也有某些情况，但是他是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是为了平复良心的不安，他是为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马丁路德也讲论意志的捆绑，大家可以去看路德文集，论意志的捆绑，皮伊拉斯莫、奥古斯丁的作品、加尔文的作品、圣保罗的作品，对吧？保罗的罗马书啊，都彰示出这样的一个力量。人在得救之前，我们的整个意志没有办法从善，各种个性的人，我写出那个个性干啥呢？所以我要写出的就是两样东西：没有被拣选的人灵魂深处最大的困境，和被拣选的人莫名其妙的行善的冲动、回归的冲动。
所以上帝其实是最伟大的导演。刚刚听您讲了这么多以后，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在很多世人的眼里，一个导演是没有勇气离开张艺谋团队的，这代表一个时代，代表所谓的艺术的制高点。可是您却具备这样的勇气，当时您在哪一年跟印象团队就告别了，分开了？
16年的年底嘛，左右
将16年年底。接下来您开始了自己独立指导导演的这样一个艺术生涯，而且创作了大量的您称为在意的作品，是吗？
对
啊。那我想接着您刚才聊的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聊一聊接下来两个作品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想让大家看一看您在意作品其中的一个，您指导的上海的外滩寻梦。
车声响，歌舞升平，只见他笑盈盈，谁知他内心苦闷，夜生活都为了一时助兴。
非常感谢易导，刚才我们真的是听得津津有味，但是今天时间真的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很期待下一集跟您具体再聊很多很多您生命中发生的故事。从一个怕黑的小男孩，有了一些罪恶感，为了适应黑暗走上了黑暗的道路，又进入了青春的迷茫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您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就在寻找您人生命定的道路，而那个道路叫做真道。当有一天您站在导演的这个位置上，能够指导出那么多作品的时候，真的为您感到庆幸啊，也为您感到骄傲，因为您是我们中国众多旅游导演当中唯一的一支基督徒的团队，主内的团队，这真的是我们的骄傲，而且我们真的为之而感恩神。我们都是蒙召恩选的那个人，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很幸运进入到我们的命定当中。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易导您的故事和您的作品来呼召更多的人快快的进入到他的命定中，成为被神拣选的那个戏剧之王。那易导，我们真的很想在最后的时间听您聊一聊在意作品和印象作品，您和张艺谋团队和您自己独立指导之后作品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因为时间也有限，本来是想讲单个戏的，就是我们从契丹王朝一到这个汉武大帝的创作，最后这个汉武大帝没有做出来，再到已经呈现的外太虚梦，然后到英雄格萨尔，格萨尔史诗，西藏藏族史诗，还有到你的在意王家陀，在1937，它实际上是呈现递进的一个关系。那好吧，我今天就只能讲一个戏。
没事没事，您多讲一点。
没事，我留到下一期吧，另外两个留到下一期。从契丹王朝耶律阿保机、九代皇帝和汉武大帝，我们不要去简单的歌颂他，而是找到他灵魂深处的一个困境。一直到上海外滩寻梦，是我对整个中国的一个盼望。前面两个我们留到下一次吧，也充分一点。外滩寻梦我就讲一个，外滩寻梦是我对中国寄予非常非常深厚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作品。我就编了一个故事，说1840年的时候呢，生下来了一个小孩，他生下来就是一个老头，然后他越变越年轻，最后变到了一个婴儿的故事，在宇宙的这个尽头变到婴儿的故事。这当然是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但是我想寓意的就是这个老头是上海，进一步讲这个老头可能就是中国。那么他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1840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我不写历史的背景，我就写这个人物的命运。我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孩子出生了，他是他爸爸强奸他妈妈的后果，强奸了他妈妈，那就只有结婚嘛，结了婚以后又不停地打他母亲，他母亲在被打的时候就笑，打完了以后呢，他就会跑到外滩上面去唱曲，一唱曲的时候他就哭了。于是这个孩子，这个老头儿生下来，他永远就陪着他妈妈去那个外滩边听曲。后来他妈妈在太平天国打进来的时候死了，于是他的一生就变成了回到外滩边唱曲的那个地方去寻找他妈妈的味道和影子和记忆的故事。在那里呢，已经修建起了一个教堂，就是我们的新天安教堂，1886年的始建于啊。在外滩的外百渡桥的马路斜对面，整个教堂是我们的剧场。那他来到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我跟我妈唱曲的地方，怎么会，这个是个什么地方啊？里面恰好有个修女啊，这个弟兄啊 ，brother 啊，你也来了，我们这儿是有曲，妈呀的，啊，就圣歌我们就起来了，啊，这是跟我妈妈唱歌的地方啊，这里有妈妈啊，那玛利亚太太也出来了，他说这个地方的人都是些什么呀？然后里面的人才一步一步出现，比如说我是上海道台公墓酒。啊，我是上海外滩的设计者吴达克，我是戈登，我是谁谁谁，我是谁谁谁，我是商务印书馆谁谁，历史人物才比比展现。于是呢，他跟英国歌曲对撞，法国歌曲对撞，日本歌曲对撞，左翼歌曲对撞，在每一次国外与我们本土的歌曲对撞的时候，他为母亲寻找到歌的时候，摆了门子等等，他就撞到一次年轻一次，撞到一次年轻一次，他越变越年轻，越变越年轻， 变成小伙子，最后宇宙星辰向整个观众袭来，就四面地面黄浦江水袭来之后，照宇宙的尽头，它变成了一个婴儿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个什么寓意呢？强奸妈妈的这个父亲就应该是皇权，封建社会皇权比较糟糕的那个文化，黑暗势力那个邪恶的一面。妈妈呢，就代表着中国最普通的人当中的善良的那一面，中国最善良的那一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最普通的人也是有罪的，但是我就是指的纯粹的比较善良然后向往的救赎的那一面。那么我们在被暴力强奸的时候，那我们只能笑啊，你还能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应该献媚呢？真好，你肯定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强奸完了以后，你是不是就迷失到中国的艺术里面去了？不管是国画、园林设计还是戏曲，是不是强奸以后的后果吧？我就问你，中国所有的美好的哲学是我们在封建社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完全有所作为，不能体现上帝的意志，而是体现皇权意志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的良知没有办法加入群体去实施我自己的时候，我回归到园林，回归到所谓艺术境界里面，把它的轻重浓淡情感的长短比例来满足自己的某种哲学思考。曲儿，戏曲也是在那一腔曲儿里面，是不是我们就想哭了？也就因此中国是不是只有惨剧，而西方很多叫悲剧？惨剧是什么意思呢？在故事的结尾并没有向上升腾的力量，向上升腾的力量是没有的。你们自己想一想，什么西厢记、桃花扇、牡丹亭，是不是一根弦儿，二胡这么一拉，金胡这么一拉，一根弦儿是不是惨，挺惨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亮出了我们悲惨的一面，里面歌颂了什么？歌颂了人的美好，也有升华，但是那个升华基本上是在个人、
有限的，
是有限的，而且不是说在个人灵魂深处，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在此生我比较骄傲，我就死了，死了以后因为没有盼望嘛。那么莎士比亚的作品，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站在圣经的背景之中看历史的变化，对吧？托尔斯泰是站在圣经的背景之中看社会的变化，托斯托耶夫斯基是站在圣经的背景之中是看个人灵魂的变化。所以我最喜欢是托斯托耶夫斯基，但是你看一下莎士比亚的所有的悲剧，一个英雄的毁灭，奥赛罗也好，哈姆雷特也好，所有的最后的灵魂升腾，它是跟另外一个世界是相关联，所以称之为悲剧。所以交响乐有很多的磅礴的东西可以起来。中国的叙事当中我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在外滩寻梦当中我就寄予了这种期许，把这个事情要讲明白。我们在被强奸的时候是要笑的，我们迷失艺术里面我们是要哭的，我要把这个事情讲明白。那最后他在遇到了很多的歌曲，上海这个古老的城市越变越年轻的时候，他在梦中有一场戏哈，我寄予了一个哲学的期待。他跟他妈妈在梦中突然相见了，他妈妈就还是在那个炉子，小炉子，上海的那个小炉子那熬粥，说妈妈，在上海叫母妈，妈你在干嘛呢？你干什么呢？母妈说我在熬粥啊。他说那你这个粥什么时候开呀？时间到了它自然会开的。我台词记不得了，但是我最后有一个台词是很清楚的。你看他说什么叫时间呢？说时间跟你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妈已经死了嘛。我们这里的时间跟你们想象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的时间呢，我给你打个比喻，你看黄浦江滔滔不绝延绵不绝的流向大海，对不对？你以为大海真的是他们的归宿吗？孩子说那可不是吗？他说等日头出来了一晒，有很多黄浦江水就消失了，就变成云了。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人类历史长河当中永远流向的是地狱，但是地狱真的是我们的归宿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林语堂先生讲的太阳出来了，蜡烛可以熄灭了。那个太阳出来了以后，人类的群体的这个人生当中有多少人就被蒸发了，变成云了，变成美好的云了，这就是救赎。
对，这就是救赎，这也是盼望。
所以到了最后，我们整个的戏结束了以后，宇宙星辰跨过来，然后那个教堂内部我设计的全都是齿轮大咔，从开始我们就把一个70分钟设定好了，那个钟时间是倒着走的，是倒着走的，回到从前，这个人生也是倒着走的，中国也是在属天的国度是倒着走，不是说退步啊，反而是进步。我认为是安静下来，倒着走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反而会崛起。最后70分钟哐到了以后，我就来了一首歌曲，它是关于时间的。老户这个主人公变年轻的这个，他的时间什么时候到他一直不知道。然后开始一个一个演员出来，我花了5个小时写了这个歌词，一下子灵感来了。我是听了悲惨世界，我看了很多遍悲惨世界的舞台剧，悲惨世界最后的那个交响曲那个合唱，我听了那个我就突然灵感就出来了，就把那个歌啊花5个小时去了，花了我写了11个声部，11个演员，就是这个交叉唱。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的时间到了吗？今天我们这个戏时间到了，那么老户已经变年轻了，他说我的时间到了吗？等等等等，历史总是滚滚翻腾，但是呢我们新的事情还不断的出现，总有一天万国必将归向圣殿，到那一天，终有一天，终有一天，中国扬起风帆驶向彼岸。我们的织机织布机嘛，我们也讲了织布文化，织机也在编织着美好的明天，我们的货轮开向彼岸，我们的等等，最后那一天，那一天终有一天，妈妈我会再见到你的面，妈妈我再见到你的面。最后音乐停，然后一个婴儿的哭声，儿啊儿啊，就这个老户啊，他变成婴儿，我也是预示着一个新生命重新诞生了。所有音乐停下来，出现一个深沉的声音说：“妈妈，你真美。”这句话作为结束，想见那个轰，再一下下来，这个时候，我们的个体生命与中国最美好的、善良的那个部分相遇了，在那个国度。中国有美好的期盼，但是我们要通过的就是逆生长，我们要通过的是回归，是安静，最后我们会走向那个相遇。这个是我在探寻梦对中国寄予的期许，只能分享到这儿。今天那个两个戏其实也很精彩，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留到下一次我们再分享。
一定会有下一期的，我们非常的期待。而且刚才您所讲的这一幕一幕，我觉得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您的这首《坏汤寻梦》的主题曲。这是《坏汤寻梦》的主题曲，名字叫《终有一天》。
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的时间到了吗？
这一晚非常短暂，
一个多世纪已经过去，
我们今晚一起度过，
我们的命运还紧紧相连。
Thank you.
妈妈，你真美。
国都将进入盛宴，永恒的时间一来到。今天非常谢谢一宝宝贵的分享，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家人在这里，不仅在受益，不仅在成长，相信我们的灵魂也在蜕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活在光中，我们也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已经放入到了永恒的国度中。我们何其的恩典，何其的有幸。那接下来呢，容我呢把下一期的节目预报一下。说实话，我们觉得一导其实分享两集都不太够，我们在下一期的内容将比这期要更加的精彩。在下一期的时候，我们还要和一导继续来聊很多的话题，比方说他在服事当中的一些困惑和难题，同时还会聊一些基督教艺术当中更深的艺术创作、神学美学的题目，以及漫谈基督教电影。所以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期的时间依然是美西时间2022年10月17日星期一，北京时间是2022年10月18日星期二，我们将继续有请一导做客我们的小人物大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呢，就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面的二维码，微信 ID 是 Judy， 我们会邀请您呢加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观看，请记得看完后点赞并订阅哦。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打开网页继续观看。当然如果您加入群组，您也可以看到每一期嘉宾的发光闪光的故事。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团坐在一起听故事实在是太美好了。有请我们的周维全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弟兄姊妹，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想说你真美。感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美的属灵的盛宴，让我们沉浸在这美的享受当中，以致我们沉迷沉醉，不知归路。我们也不想再有归路。自从门缝当中的那一道光照亮我们，最终那光变成你生命的大光，把我们带到你的生命里。我们感谢你今天把一所导演带到我们中间，我们来听他这么细致的人生，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追寻，他的执着，他一生在寻道，最终寻见了这正道。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寻根的人，他经历了惊吓、迷茫、很多的困顿时期，我们看到你的大光给他带来的开导和引导。耶稣，我们谢谢你，让这光今天也照耀我们吧，不但给我们带来温暖，更重要的要导向我们的人生走向光明，走向永生，走向我们的天家。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预备了硕道，抓成为你荣美的见证人。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记得他这样的精彩的见证，激励我们每一颗心，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人，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把小人物大故事这个福音平台上的每一位家人都仰望给你。凡是今天来到这平台去聆听着见证的，都是有福的。愿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走向明天，走向新的世界。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圣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